你心里有没有一个黑名单？不是那种不太喜欢的名单，是那种不管它打几折，不管它出什么新品，不管它价格多低，产品多厉害，你这辈子都不会再为它花一分钱的那种黑名单。我有，而且这个名单越来越长。超市里最常见的那两个牛奶品牌，当年三聚氰胺的事，我到今天没忘。那是拿几十万婴儿的健康换利润。你跟我说你整改了，你进步了，你现在安全了，我信，但我不买，这辈子不买。去年九月，始祖鸟一个天天喊着敬畏自然的品牌，请了个艺术家跑到西藏喜马拉雅山脉，海拔5500米，放了一场烟花，炸完说我们用的是环保材料。你在全世界最脆弱的生态系统里放烟花，然后跟我说环保，然后跟我说敬畏自然。某公司市值蒸发580亿，大中华区总经理走人，双十一户外榜单直接消失了。为了赚钱无视健康，这是作恶；为了赚钱破坏环境，这也是作恶。但今天我想聊的是第三种，为了赚钱欺负弱小。遇见小面，河南南阳一对夫妻开了一家面馆，老婆是重庆人，嫁到河南，想做一碗正宗的重庆小面，店名叫鱼见小面，鱼重庆的鱼，一碗面卖8块钱。遇见小面把他告了，说鱼见小面和遇见小面四个字里有三个字一样，构成商标侵权，要求赔偿8000块。女店主在镜头前崩溃大哭，她说8000块，我一碗面8块，我得卖1000碗面才卖得出来，不算成本。她说我连遇见小面这个牌子都没听说过，南阳根本没有你们的店。如果只是告了这一家，你可以说是法务部门的误判，但不是。遇见小面在全国范围内批量起诉，成都的、重庆的、山东的、广东的，有的店已经关了半年，注销了，还在告。据说他们把商标维权外包给了一家律所，律所按提成抽佣，告赢了赚钱，告不赢吓你一跳，主动掏钱和解。也掏钱，一家年营收11个亿、港股上市的连锁品牌，雇了一个律师团队，全中国追着夫妻店要8000块，要10000块。你品品这个画面，创始人宋琦道歉了，写了一封公开信，说我闭门反思了2天，说我们也是从一间30平米的小店开始的，说要把鱼见小面这个商标无偿赠送给那个河南的小店，好像姿态很漂亮，但你仔细看，他说的是跟那家律所终止合作，终止不是终止，终止是暂停，风头过了可以随时恢复，消费者看得懂，夫妻店的老板娘也看得懂，他拒绝了所谓的赠送，道歉信发出来，储值卡退款的人排成了队，有的人退了106块8毛，不多，但他就是要退，因为恶心。很多人说遇见小面这么干是法务部门的问题，是管理漏洞，不是，这不是漏洞，这是必然。你去看遇见小面的路径，8轮融资估值30亿，2025年12月港股上市，号称中式面馆第一股。上市第一天股价暴跌28%，到今天跌了47%。当你拿了资本的钱，你就不是在为顾客做决策了，你是在为财报做决策。每一个部门都要交数字，运营部要交增长，拓展部要交新店，法务部要交什么？法务部要交品牌资产保护的业绩。于是商标维权变成了 KPI， 律所按提成接活，满中国地毯式扫射，一碗面卖8块钱的夫妻店变成了上市公司法务部的 KPI， 这不是失误，这是资本逻辑走到最后的必然结果。最讽刺的是什么？宋琦的道歉信里说，我们也是从一间30平米的小店开始的，对，你也是从30平米的小店开始的，你也是从一碗面开始的，然后你拿了8轮融资，上了港股，开了500家店，请了批量维权的律师团，然后你用全部这些东西去碾压另一个30平米的小店，碾压一个跟12年前的你一模一样的人。我一直跟我的客户讲一件事，你要找到让人非买不可的理由，但今天这三个品牌让我想讲另外的一面，非买不可的理由有一个镜像，叫做打死不买的理由。你花10年时间好不容易建立信任，一件事就能让我拉黑你。三聚氰胺也好，喜马拉雅放烟花也好，追着夫妻店起诉要8000块也好，我马上拉黑你，永久性拉黑，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。建一个非买不可的理由，需要你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决策上持续做对的事情，但毁掉它只需要一次，或者甚至一个瞬间，一个让消费者觉得你不配的瞬间。你做生意，你每天都在做选择，用什么料，怎么定价，怎么对你的员工，怎么对你的同行，怎么对比你弱小的人，每一个选择要么是在给你的非买不可加分，要么是在给你的打死不买加分，没有中间地带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的黑名单上有谁。